感谢主，生命记第六章就是大诫命第一次出现的地方。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尽心 all your heart， 你所有的情感要来爱神，尽性你就是你的魂 all your soul， 包括你的意志、理智和思想这三个层面都要来被神来掌管，都要来献给神，都要来爱神。 all your strength， 尽力，你所有的力量，你的服侍，你的力气花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三个层面都要用尽啊，这叫大诫命。我们对大诫命要不深深思想的话，以为就是个笼统的一个爱神呢啊。那新约中有两处引用，有一个地方加了一个词叫尽意 ，all your mind， 你的思想其实也包括在这里尽性的这个里面。那六到九节就讲到说要在家里教训儿女，而且要行路、躺下、起来、谈论啊，生活中啊各处都彰显神的话语，都愿意在一起来多多的谈论啊关于神的话语啊认关于对神的认识，系在手上、额上、门框、城门，以色列人。确实是这么做的，但是我们今天可能不是贴在门上、城门上、门框上，系在这个额头上，但是我们要在藏在我们的心里，而且我们要也在常常的谈论，啊，这里讲到说，进到这个应许之地是享现成的福，但是不可以忘记神，也不可以试探神。第二十节再次讲到一个家庭的传承，说你儿子问你啊，这个神的律例典章什么意思，那么你就要告诉你的儿子。下面这些呢就是告诉你神在这个以色列家族中的以色列的作为。今天家庭祭坛我们也要吸取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传承，就是把神的作为要指示给下一代，讲讲神在你们夫妻你们的家庭当中神的作为、神的见证，这样让这个神的作为和见证常常让你的孩子能够听到，这个氛围里面让这个孩子就能够潜移默化地知道神是活的，神是真神，我们家中是经历神的。第七章讲到如何对待迦南七族，这个迦南七族啊，这个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这些各代表一个类型的邪灵，这些呢已经是被神开启的啊。曾经郭美江牧师在我们中间讲过，我们也做过这样的砍断啊，做过这样的就是赶除，就是每一个我们也许还能找到那个材料吧，不过已经很久了。就是他一类人是代表一个层面的这个邪灵啊，所以要灭除净尽啊，对这些迦南七族是不立约、不体恤、不连续、不接亲的，因为他们是罪的代表，是拜偶像的代表，他们在哪里哪里就有偶像的球坛，都要拆毁、打碎、砍下、焚烧啊。第九节我们要记得背神的信实、守约和施慈爱的特性。那十二节到十六节又讲到蒙福，这个地方呢在二十八章以后呢会再次很全面的来铺开，说如何遵循律法必蒙福，不遵循的就会遭咒诅。但是这里的这个蒙福呢，人数啊、土地呀、啊、我们人所生的、牲畜生的、丰收啊、无疾病啊、打仗得胜，这个很有点像新约里讲的说信主的人是今世得百倍，因为这些都是祝福嘛啊。但是呢实际在约伯记里面啊，就是说神爱一个人他会祝福一个人，这是一个常理，因为神就是爱嘛，他愿意他的儿女蒙福。但是当神有特殊功课的时候呢所以这个外在祝福就不是神爱一个人的唯一的方式了，比如说约伯受试炼。所以在新约呢其实就是看这个人和神的关系不只是从外在他有没有受到这个祝福这一个指标，这在一般规律下面他可以成为一个指标，但是呢当神跟这个人他有些特殊的功课要学习的时候，他未必都拥有外面这个所有的指标才叫做神，他跟神爱他或者是一个蒙福的一个象征。所以属灵今天属灵的这个祝福这个属灵的功课呢他就会超越这个仅仅看外在的这个祝福的这个层面那后面就讲到说你们过去也不要惧怕，你要常常记起神过去的作为，要相信他的大能。那第二十五和二十六节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基督徒家庭要灭除当灭之物的一个原因，因为可憎的物带到家里面去，你自己就成了个当毁灭的，跟那个物一样，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恨恶这些这个偶像类的这样的东西。传道书第二章讲到这个所罗门王他寻求智慧，但是第一章讲到寻求智慧他不能满足，那现在他用喜乐之事来试一试感官的愉悦啊、酒啊、房屋、田产、仆婢、财富性的这个满足、刺激这个娱乐等等，所有日光之下的这些愉悦，眼所求的都给他，心所乐的都给他，但是一切都是狂妄和这个虚空。所以那他就 继续来查看是谨慎智慧的人生好呢，还是愚昧狂妄的人生好。他就发现智慧就是比愚昧还是好，因为智慧有光明嘛，但是愚昧是在黑暗中。但是当他再想到死亡的平等，死后没有人纪念你，那么智慧看起来，智慧人生比愚昧人生也好不了多少。所以死亡的残忍呢，使人呢就觉得一切就像我们就有以前有一首歌叫一场游戏一场梦啊，好像一切都是一场虚空的。而且你留给后人，你也不知道这个后人怎么样，你即使再聪明投资赚钱，人觉得留给后人很有意义，但是后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这个其实也提醒我们基督徒应该更多的留属灵的财富。所以24节以后他就观察到这些普遍的规律，意思就是说，那我人生无非是这样，所以当你有健康有胃口有条件勤劳致富的时候，你就应该多的吃喝享福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这种光景，就是那就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那么所以这个呢，就让我们想到诗篇的一句话，16:11说，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在神的真正的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都是在神面前和在神手中的。所以日光之下的所有的享乐，跟日光之上真正的福乐和喜乐，再次来做这样的对比。好，约翰福音19，我们看到耶稣这章就是受那和受死，看到他带着个荆棘的冠冕。荆棘呢是在创世纪这个土地受咒诅，因着亚当的罪被咒诅长出来的，所以荆棘就代表这个罪和咒诅。所以主带的荆棘冠冕代表背因着我们的罪他所担负的咒诅。那么穿着紫色的袍子，紫色是皇家的颜色，所以这个是他们羞辱他。但是这耶稣确实是这样的身份，所以耶稣再次回来的时候确实以君王的身份带着无数的这个冠冕以王的身份回来的。那这里犹太人就是要钉他十字架，犹太人说了一句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当死的。所以这句话有特别大的一个讽刺，对于犹太人来说，律法是神颁布的，律法不能使人得救。所以这里犹太人确实就应了这句话，而且他们自以为持有律法，却没有认出救恩，却没有认出神的儿子，而且还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律法本身不是坏的，我们讲律法是从神来的，但是对于有这样的罪恶的心的这个犹太人犹太长官来说，这个律法对他们来说其实毫无意义，反而使他们瞎了眼钉死耶稣这里后面讲到说他是神的儿子，比拉多听了这句话就害怕，就问他，而且耶稣不回答，他就说，那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和钉十字架吗？耶稣就回答了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的，你就毫无权柄。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的上头还不是他比拉多上头的这个王，而是神。所以这里是耶稣确实是讲的陈述一个事实，就是所有世间权柄的来源的这个这个来源是神所赐的，好的权柄坏的权柄都是神所赐的。而且若是神不允许，他就这个权柄就没有，就没有权柄来办事那把我交给你的这人，不管是指犹太人，指犹大，还是指大祭司，那他们的罪更重。实际每个人要担自己的罪，所以这个蓄谋者犹大、犹太人、大祭司和这个执行者，就是比拉多本人，他们都要各自担自己的罪，都要担自己的罪。所以犹太人就来鼓动比拉多，因为比拉多想释放耶稣，因为比拉多他实际是罗马的这个一个审判官，他只在乎有没有人有谋反罪，想推翻罗马的统治。但是他看着这个耶稣明显就不是一个政治犯，耶稣是犹太人要杀他，是因为他们宗教之间犹太人内部宗教的问题。所以比拉多其实无心杀他，但是呢犹太人非常了解他的弱点，所以犹太人就说，那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了。所以就提醒这个比拉多，你的政治前途，你的政治生涯所以那比拉多就立刻的软弱了，就把耶稣就带出来了。所以这些人又继续喊着说，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面。实际这个时候喊钉耶稣十字架的，跟在主日迎接他荣耀进程的应该是同一批人。所以你看到，当我们人没有真正的认出耶稣的时候很容易被煽动看到你很荣耀的进程，那么多神迹奇事，就要拥护你做王看到你现在已经被 接下球了，要被钉十字架了，那么当然就墙倒众人推，都要来啊、随众嘛，都要来跟随这些宗教领袖的，都要来钉他十字架，要除掉他。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很令人心痛。那么，钉他十字架，除掉他，这个在灵异的里面呢，就在这里呢，十字架是应该钉罪人的，但是耶稣是来拯救罪人的，十字架反而把拯救罪人的主给钉死了。那么其实我们基督徒今天的这个十字架啊，是要来钉死我们的罪，钉死我们的老我的。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坚决的态度，说真的要除掉这些罪，要把这些罪钉十字架？第十七节，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这句的灵异呢，其实耶稣他没有罪，他不需要背任何的十字架，他背的是全人类的罪，是我们每个人。所以这个自己实际啊，是这个自己，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把这个罪都放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背着这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啊出来。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个我们对于来钉死老我，我们该背负自己十字架的那种态度，那种坚，那种决心，那种要把这个老我钉十字架的这样的态度是怎么样？那这个十字架的名号上面是写的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看得很不舒服，就想把这个字换了，但是这个是神钉上去写上去的，因为这个就是耶稣的身份。那这个衣服要研究哈、啊，这个还有这个下面的这个啊，下面的这个让耶稣来喝这个醋，这两个地方呢，一个是应验了诗篇22:18，一个是应验了诗篇69:21。那我们要去查考一下，如果我们是串珠的圣经，就是你的圣经下面有小字，这个地方对应旧约什么，对应新约什么，我建议你一定要这样那个反复的新旧约来查考。那么你在旧约中找到的地方用笔把它画出来，你下一次再看旧约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句话是在新约中用过的，或者是在耶稣身上已经应验的这句话啊。所以这个我建议大家这样来读经啊。那么这下面呢，就十架七言呢，在约翰福音这里有三句话，一个是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就是把他的母亲托付给约翰。那这里的意思就是信徒因着十字架亲密的连接，如同家人，因为他的耶稣母亲跟约翰本来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因着耶稣上了十字架，所以门徒之间就变成了这样血缘的亲密连接，家人的关系。那第二个，这个话就是我渴了啊，第三个话就是成了。所以我们一定记住，耶稣钉十字架不是死了，也不是完了，而是成了，成功了，救恩成功了。所以有一个，我记得一个预言，有个老太太说，耶稣钉十字架是最黑暗、最痛苦、最绝望的事情，但是他第三天都复活了。那么在我们的人生中间，有任何绝望的、悲惨的事情，你就要忍耐着等待三天，因为耶稣都能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没有比这个事更糟的了。但是神能够把这个最糟的事，人间最糟的事，变成最伟大、最荣耀、最奇妙的事情。那么我们生命中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事，所以任何的痛苦、任何的绝望，如同好像是绝望到好像被钉十字架了，或者是破产了、完了、死了，但是我们要等候三天，等候神的作为，等候神来施行神迹，等候神来彰显这件事情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就是来体会这个成了。那么有一个细节，就是水和血扎了一枪流出来，这个现代医学就是表明，只有在心脏破裂的时候，这个血块和血清才会分裂的流出来。所以血是血，水是水，所以不是一个就是血或者是一个血水，它是血是血，水是水。所以这个观察是很细致的，因为当时没有现代医学，但是约翰就很真实的见证出来。所以耶稣的这个痛苦，背负全人类的痛苦，使得他的心脏就是破裂了。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讲两个人物，这个亚利马太的这个约瑟和尼哥底母，一个来求他的尸体，一个来带着香膏来裹他，来就是这个是表明他们就是成为了公开基督徒的一个见证。这两个本来一个是一个富人一个是一个犹太人的官。那你尤其尼哥底母，他第一次夜间来见耶稣是重生，在第三章。第七章他公然的在公会里为耶稣说话，不要定耶稣的罪。第三个就是这里他就公开承认，因为这个举动这是当着大家都瞩目的，那么你在所有的公会所有的面前都知道你是耶稣公开的门徒了。所以这是尼哥底母的得救三部曲。所以在圣经中记得这些人物如果出现不止一次，我们就要看他的过程。有些人一次比一次糟，像犹大；有的人一次比一次像尼哥底母更加的爱神，像玛利亚。所以我们要观察这些细节。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